这个末世是怎么一回事情啊，你是相信有千禧年啊等等这些事，其实不是every church 都有同样的的结论。But it's okay, 并不是说我们就怎么样了哈，你的观点跟角度可以不一样，但是呢那个大前提都一样的啊，就是基督会再来嘛哈。这个世纪有一天会末日嘛，这些大家都相信，可是中间现在 detail 我想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来看一看就很好了。 OK, 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头一次来的时候道成肉身降在马槽，你虽然是一个王者身份，却是甘愿降生在卑微的马槽，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你对人那种舍身舍己的虚己的那种爱。感谢你在短短的几十年你传讲天国的道，你最后是用你的生命来拯救我们。但是主啊，感谢你在你复活了，但是你复活的时候你也提醒教会说有一天你会再来，那个时候来的你就是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主啊，当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来之前，让我们在圣经的话语从你的教导上被提醒，叫我们不要醉生梦死，活在一个不懂得神旨意糊涂里面过日子的人，让我们学习像那个聪明的童女，我们挑灯彻夜警醒等候耶稣来，免得当有一天你来的时候我们的灯没有油，我们去敲门没人开门，那时我们就哀哭切齿了。所以主，求你自己今天借着我们这个非常重要但是也是很混淆的话题里面，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们感谢嘉明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相信大家都收到那个的讲义哈。这份的讲义呢其实是我把最精要的哈，你们需要的都给你印出来，那你就不用抄写的那么辛苦，所以呢你可以比较专心的来去听啊，来去听。然后呢也许你可能还听完课有什么的问题欢迎你继续写 email 来给我跟 Cindy, 那我们尽量替你提供一些的答案。坦白说哈，我们今天在北美这种生活的人呢，比较不太想末日的，对吗？生活觉得过得好好，怎么想末日？什么人想末日呢？就是如果在那些非常穷困那些我们知道不是很发展的国家有饥荒每一天你都觉得说生不如死的。或是说是无论我们年纪大还是年轻，我们患了绝症，我们患了重病觉得这个病太煎熬，或是说我们当中里面突然之间我们所相爱的人爱得不得了的人走了，你也觉得留下来活得好像没有意思，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很期待天国天堂耶稣快来，我快一点到耶稣那里去，对吗？一般在我们工作里面哇你根本不注意又过了一个礼拜的这种日子里面呢，我们不太想末世，除非偶尔在加州恶地震一震哇试试耶稣再来了然后呢看 news, 哇又是一个什么类似 SARS 的这种的病菌 break out 了，而且不是影响只有这个国家，是全世界的，哇你就开始会想一想这个末世。其实呢这些都是圣经已经讲到的预兆，就好像先要提醒你说 你不要懵懵懂懂过日子啊，要一而再再而三，先知也好，耶稣也好，都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哎，这个世界不是永久的地方哦。所以你穷你的一生里面呢，就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安顿啊，很稳妥的生活，拿到你的身份啊，希望我们所有的很固定的日子里面，你不要失去一个永恒的这个观念了，因为那个才是 always 的。所以你出外旅行的话，你去 Las Vegas 去哪里住五星级的旅馆，吃得很好，你很开心，但是有一天你知道你要回家，那个你知道才是 permanent 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久不久要被提醒。所以你看到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如果你要听老师讲课的话，这个是有很多人认为是保罗书信里面最早的一卷书，有这样一个说法。 OK， 而且你看那么早写的书就已经想到主再来，那请问写书的时候离今天距离有多长时间？多长时间？超过2000年了。那个时候他们就等着说主要再来了，主要再来了，讲了2000年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已经那么要去急不及待的去预备，哇，我们到了今天啊，还在那边好像是好遥远。那其实我们比他们更接近了，如果是照逻辑来讲，是吗？但是呢，就好像彼得所说，记得如果你上过我的彼得前后书啊，彼得那边提说，你看啊，有人说主的日子来了，但是说还不见主的日子来了。所以有些人就在那边讥笑我们，住在哪里？然后彼得怎么回答？他说神看时间跟我们看时间不同的，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他说神不是延迟，神是宽容。宽容什么？希望更多人悔改，更多人可以听到福音，福音更被传到不同的地方去，更给你机会向你的家人啊，你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亲啦，你周围的邻居好朋友传福音。所以神是宽容我们，给我们机会啊，不是说好像他拖延。好，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对这个普世世界里面一个观念的一个大前提。那好，我们今天来看哈，为什么Cindy 要我来这边稍微提到这一个被提的事情，是因为你们念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有一段是特别讲到被提，是不能够错过的一个经文。那为了温习了，我们一同再来念好不好？注意那些我把它变红色的字，因为那些就是给我们看到说末日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呢状况来发生。我们一起来哈，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这或者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在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圣经的学者特别对这一段的解释有各同的理论，但是这一段里面讲得很清楚，有一些的字眼，比如说有一个次序的先后，耶稣来的时候已经死了的人又先复活，然后另外一批是耶稣来的时候刚好还活着存留的人，那这一批人又有一个不同的情况发生，就是被提到云里与主空中相遇，这个就是这个被提的一个观念的来源。 啊。然后呢特别讲到主的日子啊，主的日子很多解释，主的日子是一段时间啊，某段时间啊，还是主的日子就是只有一天那个24小时的日子，好像贼，夜间的贼啊。请问贼什么时候来啊？就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来了。好，贼不会到你的家先给你打个招呼说贴个字条我明天来光顾你了，不会的。就是说是一个你没有办法，你要去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这种时候。 OK， 那所以这里呢是保罗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一个提醒。那我知道哈，你们的后书还没开始，但是后书有一段呢跟它是相对相应的，我们来看这一段啊。这段里面呢提到在这个发生这个背题的同时，又有其他周围的事情会同时发生。我们一同来念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因为那日子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那有一些解经家说这个已经发生了啊，所以啊把它比较是罗马啊，或是后来的一些哪一个暴君啊，残害基督徒的那个人等等。那但是呢也有解经家说 no， 这个还没发生。他所指的这个沉沦之子呢，是指这个撒旦的同一个撒旦一个化身，就是那个敌基督。那这边讲到说有一个拦阻，就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呢，有个东西挡住他，使他没有那么来。那这个也是争议性，这个拦阻是指什么呢？啊，有很多的讲法是圣灵有些人讲法说就是教会有一天教会在教会就是好像阻止这一个特别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这个教会一日存在，撒旦的这一个的计谋不能够完全的得逞，因为他在搞乱的时候教会在一直抢救灵魂所以就是，但是教会如果有一天被提了拿去了，这个拦阻不在了，那就没有什么人再来做这个福音传遍的事情，那这个撒旦就在那边继续更加的迷惑人。所以这个是一种争议的想法。但是呢有时候看圣经为什么得出一些的结论呢，要有一些经文来比较。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那这一段经文呢特别是讲到我们身体复活的。所以保罗就提醒了一些哥林多的人说有些人说我们吃吃喝喝吧，我们明天就要死了，就好像今朝有酒今朝醉。对吗？如果你没有一个永生的一个观念，那你当然只有今生啊。那当然你的价值观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只有今生嘛。你要得的享受，你要赚的名利，你所有的成就 achievement 全部都只有今生啊。所以有些人就说我们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啊。但是呢保罗说你不要忘了，耶稣不是复活吗？如果耶稣复活啊，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要复活。但是他提醒我们，耶稣只有复活之后飘来飘去吗？没有啊，耶稣复活的时候呢跟门徒相处摸到他的，看到他的，跟他一同用早餐的。他说这个是有身体的复活。所以啊他就提醒说，就像天上面的星星，你就说啊所有的星星都一样嘛，你在这边看都是亮亮光光的嘛。他说不是的，你可以教得出来这个什么星那个什么星那个什么星，对吗？星有星的光体，复活每一个人有复活的体。所以他就讲到这个身体复活。但是呢他用的字眼呢跟我们刚刚念那个撒母帖撒罗尼迦前书很相似啊，一霎时一霎时就是我们说像夜间的贼 眨眼之间号筒要吹响啊，那边提到号筒，这边也是要吹响，然后呢我们要改变啊，哎，这个字呢也是就是跟那个背题有点的相对了啊，我们人嘛啊，怎么背题啊，那明明就是那个地心引力，你人走在地上的，你要踏实做人了，和体我你就升上去了，你怎么升上去啊？所以这个保罗在另外一封信里面就做了一个介绍，说必朽的身体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天国，所以你要去承受的话，你身体都要变，你身体变的时候呢，那个身体就像耶稣一样突然就会出现在门徒的当中，那个是不朽坏的。所以啊，我们看这种的圣经里面就变成给我们不知道这个末世 exactly 啊，具体的是怎么样一个步骤，但是呢有一个影子，有一个影子，起码有几些事情我们是肯定的。除了耶稣要再来，末日要发生的有几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看的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首先是所谓的圣徒被提，然后呢如果你参考启示录讲到撒旦捆绑，撒旦受捆绑，然后呢有一个所谓的千禧有一个所谓的千禧年啊，这个千禧年呢啊也是从启示录里面我们待会要看的，但是呢千禧年之前或者之后有所谓的世界性的大灾难，那圣经用了所谓的七年，那有人说这个七年是七个时期呢，还是就是地球的七个年头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千禧年过了以后就有一个最终的审判，到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到耶稣面前说，诶，你有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救主？没有，好，你就到一个地方。你有没有？有，你到另外一个地方。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所讲的山羊绵羊分别出来了，哈，那些字眼了，就全部分开，然后呢我们就去到一个永久跟神同在的地方，叫做新天新地。 OK，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末日圣经里面一贯性哈，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都在不同的地方提到这几样事情，但是呢次序没有人知道哪个先哪个后，那就是因为在这个次序上面啊，就看你怎么来看圣经，来解释圣经，就造成有不同派别的理论。我知道，可是你是希望我讲这个背题，可是呢你不能够单单讲教会背题而不提到其他的事件，因为它是它的 reference point。 所以呢我在要讲这个讲这一个背题之前，我一定要讲所谓的千禧年，因为这个背题跟那个千禧年的次序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呢从这一个我们就看到不同的派别得出什么呢，得出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就是叫做什么叫做千禧年。那这个字呢其实呢不是一个圣经的名词，就好像今天说三位一体，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找到这个名词的。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学研究的时候定出来的一个的思维，哈，但是它从圣经不同的经文里面可以得到证据。同样的，千禧年 millennium 这个字呢，是一个神学的名词。虽然圣经没有直接提这个字，但是圣经里面啊有一些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哈。首先，这个字呢，是因为翻译这个拉丁圣经的时候 ，Vulgate 啊 ，Jerome 把它变成是 millennium。那 millennium 是两个字合并的 milli， 我们知道哈 million 什么这些都是代表千，对吗？然后 annus 呢就是等于年，所以一千个年头就是千禧年。还有什么叫做禧年呢？我们知道哈，这个禧年呢，禧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一个德福啊，所以呢这个黄金时期发展到一个最高峰的时段，这个全盛和乐的这个的场面叫做禧。然后呢有一个士字边，就是表示说是 跟神有关系的，是神所祝福的求回来的一个年代，叫做千禧年。那主要这一个研究千禧年的话，就要明白有一两段的经文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得到一个共同的解释的。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那边说，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跟主做王到一千年，这个就是千禧年的来历。那我们就想，跟耶稣同做王的一千年，这个一千年是象征的一个字眼，还是一个字面的字眼？ OK， 所以它是指一段时间，不一定就是一千个年头，还是它实际上是我们地球人类所明白的一千个年头。然后这边说我们跟主一同作王，诶，我们作王啊是讲到说好像世界里面哈，有国家，有这个国家领袖，有百姓哈，有国家的法令，是那种在地上的国度呢，还是它是一个灵异的解释？他想到说好像耶稣在我们说基督徒的心里面啊，都是掌权的，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是指那种灵异性的统治呢？然后这个说我们都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完一千年，是现在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呢，还是它是将来有一天才会发生的事情啊？你要懂得回答这几个问题，才能够知道说怎么样好好来去解读这一段哈。那还有另外一处经文是所有的解经家都不可以忽略它的，就是在罗马书，当这个保罗在讲这个救恩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想起他的同胞，想到那些犹太人，然后呢他就用了三章的篇幅去讲的这个犹太人的过去现在跟将来的历史，特别到了十一章他要讲他们将来的历史的时候，他就由衷而说啊，我为我的同胞啊，我情愿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他说因为有一天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然后他就形容这个野橄榄哈啊，好像我们的这个外邦信徒就是野橄榄，所以你不要自夸哈，神暂时呢把这个葡萄把这个橄榄树的枝子的，你是暂时借上去的啊，有一天的话呢，那个原来的枝子就是指这个以色列国呢，是要全然借上，所以呢这一句话就是有一个的影射，就是说有一天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要得救，换句话说是大量的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好，那也有人在争议了，究竟我读这句话，以色列是真的指我们现在的以色列国家吗？在打仗的那个吗？还是呢好像保罗之前又提到说，哎呀，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都是谁的子孙呢？亚伯拉罕嘛。那亚伯拉罕是什么国家的祖先呢？以色列。那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以色列国啊？又好像有点是，对吗？所以你都看到说，诶，他自己前面又讲是这个样子，那后来他又讲这个以色列国，所以究竟这个以色列是真的我们认为地上的以色列呢，还是属灵的以色列？所以你看了，有时候真的是自己看圣经是不一定能够看得懂的，对吗？好，所以呢为什么要去好好的研究，不然的话你读了好像读了都是懵懵懂懂的。好，那所以我们就要来详细来看。还有一段经文呢是在旧约的时候呢是用来很多人来解释这个将来要发生事情的那种的次序。因为呢我们知道但以理他呢替王亲自给他的一个天使来给他的一个显现，他就讲出这个东西呢，有人在那边计算觉得是很准的。好，我念给大家听了哈。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请问你们数学好的70个7等于多少啊？490年，对吗？那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知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王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 OK， 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街代号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减除。你知道吗？有解经家好好去研究圣经啊，也研究这个教会历史，就发现从这个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他如果去回去算，这个是主前444年，那个呢就是这个亚达学西，他下令让这个耶利米回去建造耶路撒冷，让他们本国的人回去住啊，那个是主前444年，一直算算算，就从70个期和62个期，请问加起来多少个期？69个期嘛。69个期多少年呢？啊？ 483 年对吧？ OK， 那这个的年份他们又去算，就发现那个受膏者被剪除，请问这个受膏者你猜想是讲谁呢？耶稣。所以他们要去算啊，耶稣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受难了嘛，对吗？所以呢他才是那个逾越的羔羊嘛。所以一算啊，主耶稣在世的33年最后的一个逾越节大概也是3月的时候，他们一算刚好多少年呢？他们说算出来483年。那有人说看你怎么算了、前面减一点点，后面减一点点，解释一点点，等出这个字。但是不是就说意思说，有人说其实这些隐射的东西可以从这个科学性或理性上面去可以了解的。然后他说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怎么呢，到1717之内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17之半他必使祭祭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有人说这个70个期里面有69个期都已经过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期，所以有人就把这个最后一个期一看，就看到我们启示录里面所看到那个灾难。好，但是又回来了，这个期啊，这个算法是真的是字义性还是象征性？是七个时期还是就是你所说的七个年头？然后呢，究竟这里所讲的只是跟犹太人说的还是跟教会说的？重新要回到那种问题，因为这样缘故就产生了不同派别的说法，有所谓的千禧年前千禧年。为什么叫前千禧年？如果你看那个图表，千禧年还没有发生之前，耶稣已经来了，所以他们认为耶稣降临以后才开始千禧年，这个叫做前千禧年。但是千禧年派别里面也有分，是在耶稣来的时候教会是在灾难之前被提呢，还是灾难之后被提呢等等，那个又是在一个派别里面分得更细。然后呢还有些人说耶稣是在千禧年发生了以后再来的，这个叫做后千禧年派。更有人就是刚才对我们所读的几段圣经说，哎呀，这里不是讲到这个世界的国度了，其实呢我们基督徒了有个属灵的意识，因为我们就是那个神的因信心成为神的选民了，所以呢其实这些事情现在都发生了，所以没有一个什么要去等待在地上的一个什么国度，其实我们现在就跟主耶稣好像是一同在天上面掌权做王的意思。 OK， 那所以呢这个叫做无千禧年派。So far so good. 好，前千禧年让我总结一下，前千禧年派就是基督再次降临之前会有各种末世的这个预兆，敌基督会出现，世界里面福音要广传，有世界性的大灾难，现在你看很多好莱坞的影片都是指着这个来拍的，并且基督要与众信徒在地上一同做完1000年。所以相信这个派别的人相信耶稣的降临在千禧年之前，所以因此称为 premillennialism， pre 就是前千禧年派。 后清洗年派叫做 postmillennialism， 这个是跟他是刚好相对的。他说清洗年啊，是指现在教会一直在广传福音，所以呢教会是越来越多了，就像中国的信徒啊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政府也有点担心了，管不住这些基督徒了。所以呢然后呢有很多宣教士都往那些很落后的地方翻译圣经等等，所以在这一个的时候呢，世界一直啊会被福音影响影响影响，越来越基督化。有一天呢真的我们所渴望那种是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然后呢这个世界里面呢都是很公义的，有神的这一种的公义存留在人间，所以呢就发展到这个所谓的千禧年国度，然后呢基督才降临。所以基督的降临是这个世界已经去到那个黄金时期以后之后的事情，所以这一派叫做后千禧年。那我们讲过说还有一派叫做无千禧年，是 millennialism， 加上去就是 no 的意思嘛。所以他说其实千禧年不是将来等着他要发生的啦，千禧年其实老早就发生了，现在就是千禧年了。因为呢他说今天的教会里面呢，你看在地上里面呢有很多的这种教会的活动，教会在地区上面是登台，教会一直在影响，而且教会一直在这边呢就跟那个恶势力空中掌权的来对抗。所以呢换句话说，撒旦呢虽然放肆，但是呢他也不是能够说是任意所为，因为呢教会成为他很多时候工作里面的一个对敌。所以在这个良善跟邪恶呢是同时一直会存在的，一直到有一天呢耶稣不告时间够了，日子到了，得救的人数满了，耶稣就降临了。所以呢没有所谓的真的你要等到要在与耶稣同作王的一个时级的千禧年国度，所以这个派别呢是叫做无千禧年。 OK， 好。所以他们说你不要叫我们是无千禧年啊，我们是觉得其实千禧年已经在进行了，所以他说你们要称我们 millennialism， 他说是不好听的啦。我们没有反对千禧年，我们是 realize， 我们是 realist， 我们不是 idealist， OK， 所以呢我们是 realized millennialist， OK， 他们是这样称自己的啊。好，我不知道你从哪个背景来啊，好，那你可能的教会叫你们呢是不同的，如果你叫你不一样的话 it's OK，因为这种东西也不是跟救恩有什么关系的，是可以继续讨论的啊，并不是在那边站着就说我讲的是算了，因为我看的最准。如果你看的最准的，不用那些人就还是继续读神学拿 PhD degree 对吗？那所以呢应该就有个谦卑的态度，就是说啊都可以互相来听听啊，互相继续讨论。但是呢最糟糕的态度就是说就是只有我说的就是这样，其他都是不对。那我觉得有时候一把这种 biblical 不 biblical 啊，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一拿出来讲呢，我就觉得就有 heat discussion。 因为呢其他的派别也是神学家看出来的，他们有圣经的经句，只是你没有去念啊。Okay？ 因为你的教会的背景相信哪一个，他当然就拿他那个支持他的那个东西来教导你嘛，他不会故意还要去讲别的，那个是要你去神学院的时候才去学到的嘛。OK， 那所以呢我只是先把这个的每一个派别那个扼要的东西跟大家一讲，你有一个背景在那个脑筋里面呢，也许你会慢慢自己得到。因为今天呢我最怕很多人去读完神学，然后呢拿到教会来主学教导，然后呢讲有六个看法，讲完之后呢到最后说没有结论了，不可以的。你去看完六个看法，你到最后还是说我自己看完这个六个看法我认为，你还有你的 conviction 啊，你不能够整天去读很多这种资料而没有 conviction。 今天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上面有这个挣扎跟就说卡在那里，不是说你圣经学问没有，你上主日学嘛，你都来嘛，就是说你上完也好，你没有个 conviction， 你没有一个说啊，我相信还是我不相信，我接受这个讲法不能够接受那个讲法，而且我讲出我的理由跟原因来的，没有。今天那边就是巴里克说的，那我说的也不等于说你就一定认为你很 convinced， 或者说你就照着，你不会的。 See that's why we lack that conviction。 所以啊，我觉得说啊，神学可以去读，但是不是光光去读神学。好的神学是你读完以后你找出自己的答案，不是说你的答案一定是对，但是意思就是说起码你有个 conviction， 对吗？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千禧年。你要了解一个千禧年呢，它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基督再来才会有地上的千禧年，特别要刻意这个地上。他明白这个千禧年呢，不是好像很玄说在天上面，就是说有一天这个国家啊，这个世界里面大同啊，就是有一个你会看到这种好像是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道德方面都照着圣经道理来做的一个时期，但是呢，其中会有这个灾难。我把那个灾难放在夸火里面，是因为呢，有人对这个灾难哈的这个次序有点争议性。但是呢，许多福音派的人呢，他比较接受这个灾难呢，是会在插在耶稣再来跟千禧年的中间，然后信徒的背题会在他的前中或是后面。那这个派别你要知道，就是说最早的教父，就是说第一世纪哈那些十二个使徒死了以后，就是有些早期的教父了哈。你们可能如果读教会历史，我鼓励你们读教会历史，教会历史是相当重要的哈。教会历史里面讲到有一个 Clement 的格利面哈，这些早期的教父是权威的，因为你看十二个使徒啊，什么彼得那些寻道，保罗那些寻道，那最后下来的那班跟着他们的那人，他是传宗接代啊，他就把圣经这样继续下去。这些人所给出来的教训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是最靠近这批的门徒，就说好像是你的师祖啊，然后谁接他的，你就一个一个这样跟着下来学习的嘛。好，那所以呢，那些的早期的教父，你看到那个年代就知道了，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接受，都是这样来看圣经，因为那保罗彼得什么都是这样说的啊，耶稣要再来啊，然后这个世界里面有这个一个你不要忘了，他们还是那些受逼迫的啊，所以他们对这个千禧年的这个观念是很强烈的，因为他们就等着主耶稣来。然后连那个耶稣升上去的时候，那些门徒都会说，主啊，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他们直接问了耶稣。这个时候呢，只有神知道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他有个强烈的这个末世观，然后他们就是这样来看圣经，因为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解释。这个派别呢也分两派，刚才我提到说那种早期的教父呢，他属于是 historical pre-millennialist， 就是说他们是认为说啊，因为他们把福音传给那些外邦人呢，所以我们他会说现在教会啊就是代替了这个以色列。OK， 他们当初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发展呢就有所谓的时代论。这些时代论呢就像这个 Dallas 神学院啊，一些比较保守的福音派神学院啊，都比较是接受这个理论。这个派别呢，他解释圣经有两个主要的一个分水岭。第一，他认为说圣经里面讲到教会讲就是教会，讲到以色列就讲到以色列，虽然有时候因为这个信仰跟救恩的缘故两个好像并为一体，但是他们有足够认为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经文可以还是把这两组的人分开来的。所以神对教会的这个计划跟神对他自己的选民，就是以色列，就是亚伯拉罕之后的那一派的人，是有另外一个计划的。这两个的计划有一天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呢会 merge together， 但是呢所有跟他们解释的经文呢通通可以踢出来分两批的。那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呢，是因为他从圣经里面七年就是七个年，七十个七就是490年，所以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呢一般是 literal，字面性去解释，因为他们觉得是个最好解释圣经的原则。OK， 这个是千禧年派，你要比较知道他们的扼要的地方。OK， 我知道有些人已经听得我们欲睡，你究竟在讲些什么东西 ？I'm getting there. OK， just hang in a second. 好，后千禧年这个派别呢，你看到最重要就是，他不认为以色列人在今天这个末世有扮演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角色。 OK， 就好像我们今天常常很关注中东发生什么事情，中东的事情都是跟以色列国有关系的，对吗？你以为说抢油啊，抢什么，那个都是那个是附带枝枝节节长出来的东西，那其实就是那些的回教国家跟以色列过不去，而且回教国家占多数，都包围着以色列国，所以呢打来打去，弄来弄去，搞到所有的那些国家因为要石油要什么的给纠缠在卷在这个缝里面，然后到今天的话就是因为那恐怖分子要什么什么，所有跟他有国的人爆爆爆爆爆，那炸死你炸死你，所以呢搭飞机就那么危险，就说你想也好你不想也好，所有东西都要跟中东挂钩，所有中东挂钩就是看着以色列国。但是这一派别的人不相信以色列人在这个幕后 It's just like you and me，啊，不是只是以色列了，整个教会的人都会受逼迫，是以色列，他们这种观念，所以他们比较乐观，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呢是会越来越好的，然后好到一个程度呢，我们所渴求那一种的千禧年呢，啊，好像是没有贼没有罪没有偷没有骗啊，耶稣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很相爱，我对你笑你对我好，那一种的国度会产生的，然后之后呢耶稣就来了，这个是后千禧年派。那这个千禧年派的原始人是 Daniel Whitby， 看到他是什么年代的吗？如果你对这个社会人类的历史，请问文艺复兴什么时候啊？ OK，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文艺复兴，啊，那印刷术也是十七世纪，所以你就看到说跟着就有一群人了。所以呢这一派别为什么后来把圣经会这样看呢？是因为他们看到科学的进步，啊，普遍的人都有教育水平了，生活的条件比较好了，所以他们就有一种乐观的思想，他从今天的社会就投射到将来社会的情况，所以这一批的人呢是比较 optimistic 来看这个世界的结局。 OK， 好，这个是后千禧年派。 OK， 那还有一派嘛，就是无千禧年派嘛，好了啊，我会把这个放在那个post on the web， so you don't have to worry if you don't get everything。 这个派别跟后千禧年派一样的，他们不认为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I keep on putting the wrong button。 OK， 这一派别呢最主要的扼要就是说，哎呀，千禧年是象征的东西啦，并不是在世界里面真的有一千个太平的年日，这个呢只是一个属灵的意识。那这个派别的人呢，啊，就是从亚历山大的格里面，你不要跟早期教父那个 Clement，啊，这个是 Clement of Alexandria， 是不同的人，啊，他是比较后期的，他是主后，啊，155年代的人，他跟一些更后面的人呢是开始对圣经里面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那然后他们这一套的理论呢被那些宗教改革的人士，马丁路德啦、苏英里啦、加尔文啦，就接受了。那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宗教改革是从天主教脱离就产生了今天的这个更新派嘛，就是基督教。所以呢今天你是更新派基督教延续下来的，大部分的 reform 的人都接受这一个无千禧年的看法。这一批人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你看君士坦丁，我们知道他是罗马里面一个 convert to Christianity 的一个君王，对吗？因为他去梦做梦的时候发现这个记号会帮助他得胜，那这记号翻出来 Cairo 就是 Christ Jesus， 所以他就说，哦，请问有什么样的一个信仰是人家告诉他基督教，他就把基督教纳入为国教，那就引发出天主教嘛，哈。那所以呢他是一个国王，因为他的版图扩展得很大，说他我去到所有地方了什么都不拜，只拜一个教，就是基督教，所以呢基督教就变成是政教合一了。所以呢他就为了这一个的派别就定下了一个基础，啊，所以呢既然，啊，政教合一，所以他感觉到也是一个非常 换句话说，地的国度跟天上面的东西不是分开两边的了，都是在一边的了。所以呢，他就把很多的经文呢都这样 merge， 就说并没有所谓的真的以色列国以后的事情，也没有所谓是叫，其实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都是同样的解释。所以啊，他们把圣经里面所有讲到关于以色列的都用教会代替进去解释，这个就是为什么得到他们对这个经文里面的一个想法。这个就是无千禧年派。好，无论今天是哪一个派别，那我问你，你比较赞同哪一种说法？为什么？ OK， 不要听完课然后就说 OK fine go out there， 然后说你对末世怎么看？末世有三个看法。错了，不止了，我只是把三个介绍给你。然后人说，那人家说，那你相信哪个？不行的。OK， 好，如果你认为前千禧年的，举手。啊 ，OK， 好 ，OK， 好，后千禧年的举手。好，无千禧年的 ，OK。一二三四五六七 ，OK， 那些就在中间那种呢？哈，就是空中与主相遇那一批了，就是不知道又上去又下来的那一批。那为什么？好，先来问问，为什么相信前千禧年？啊，很多很勇敢的人举手，是属于大批的。为什么你相信前千禧年？那也许有时候你是因为跟他比较，三个里面你为什么选这个，是因为你觉得这个比那两个比较好，不是说这个没有问题吗？对吗？你有时候买东西也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把马上哎呀最好的肉的啦，没得选呢。对吗？为什么你要相信这个前千禧年呢？啊，勇敢一点没问题啊。也是他们用来去支持的其中一个东西，因为耶稣那边所形容的东西好像跟前千禧年派对这个世界要突然来到临到发生一个两个女人推磨，一个上去一个下来，那个很相似。 OK， 但是呢也有一些的解经说不是那样去解释圣经的。好，所以也有一些的人呢说强调一个针对性。还没有其他人，你觉得为什么你要相信前千禧年的？OK， 所以你对今天的世界上面没有那么乐观，对吗？你还是就是说撒旦好像没有啊，那这很方式很猖獗啊。对对 ,OK, 很好。那请问那些无千禧年的呢？有几个少数啊 ,minority,OK,、okay? 没关系，为什么你有感觉说我觉得比较能够接受无千禧年啊？没关系嘛，那可以给一点点的 idea。I just feel like it 都是一个 good reason 啊。I don't know what to choose, I choose this. OK。OK， 所以你是先相信这个过程当中里面一直是共存的，但是呢OK， 然后一直到一个好像是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时候，那耶稣就出现。 OK， Yeah， She has a conviction on that。 OK， 好，你认为基督徒会堂接受哪个说法？那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决定你啊，我要继续留在这边上主日学呢，还是我要想换教会呢？因为这个才是 critical 的，你相信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发现你所相信的跟教会常常都讲的不一样的话，那你是一个纠结。那你觉得呢？我们是哪个派别的？这个是很 political 的，是。我们基督徒会堂是属于保守派的，就是意思说就是比较字面去看圣经哈。那多半 福音派当中里面的保守派都是朝这个千禧年的这个方向去。那基督徒会堂的话的确是。那所以我自己受被教导的时候呢我以前没谁告诉我还有什么都派别想，我就是理所当然，那我上主日学就是这样教导的嘛。直到我去神学院的时候发现这些人从哪里来的哈，外边星球来的，怎么坐到旁边，怎么这样看圣经呢然后我教授那边还在笑，我教授说好像现在千禧年的人全部都是傻瓜。我他说我也是傻瓜吗然后当然呢你就去上神学系统神学，要了解末世论，怎么这样去研究看书，那到最后的时候你要自己有 conviction, 好像各个都有点道理，但是你认为哪一个比较有道理呢？我只是从一个方面跟大家来讲，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 conviction。大家知道我常常就说都很希望能够把教会弟兄姐妹带去以色列圣地去考察。那我自己在那边几次我受益是很多的。不单是对我对圣经的了解看法熟悉那个图片，更至于我觉得说对我对整个世界的历史，无论是人类历史教会历史一直到这个世界要结束的那个历史都很有关键。我那个时候都常跟弟兄姐妹讲，你不关心世界所有的事情 it's ok, 你不可能不关心以色列的，因为它的存在就是永远是一个最大的证明圣经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这样没了那么多年可以复国，一个的语文已经不讲很多年突然之间成为跳出来回到一个国家的语言。你单单看以色列，看所有现在世界的政局都要跟它牵连上的，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把它完全从圣经拿去，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大胆。而且我觉得说明明这个世界里面都要朝着他来看，你就去把他用教会一同来带入，我觉得是有点格格不入。因为教会不会像他这个样子要 worry about 这个清真寺圣殿然后自己之类的东西，都不是的。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说这个字义解释应该是正确的。因为灵义解释的时候我觉得It's an easy solution to simplify. 那我觉得圣经里面有它的难处，我情愿接受圣经有解释不清楚有它的难处，但是我不会因为说 It make it easy for me and convenient 我就把所有东西就用教会代替，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有违反圣经解经的一个原则。 OK, 那我现在呢 present 给你是一般人支持千禧年的一些的论点，这个是在你的讲义上面，所以你跟着就可以了。首先大前提是他按着字义去了解圣经。我知道这个并不表示说圣经没有 figure speech, OK, 好像神后悔了。那神真的后悔吗？他怎么可能后悔？这个是宁人的讲法。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他明明是谁生谁谁生谁，这个也是很字面的啊，对吗？所以呢有时候很难分辨说哦，我把这个全部都是灵异去解释，那变成那个决定这一部分应该字面，这一部分灵异的人不是比圣经的权威更高吗？所以我觉得我有点的畏缩，我不会这个样子去看。所以首先启示录二十章那边讲这个一千年反复一段里面讲了六次，如果它只是一个预表性的就不需要提那么多次，他可以用主的日子那将来的时间那个你们等待的时刻，不是他一直强调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那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这个一千年应该就是一千年然后呢第二十章第四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如果千禧年是象征式的代表教会的发展，那么他说他们都复活了，那些复活的人是指哪些人？ 什么人复活呢？现在你看到谁复活呢？所以他这个复活是什么的人？但是如果有我们相信前千禧年有灾前被提等等的，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可以讲得进去了。然后呢，启示录十一章第五节，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但明显我们知道目前很多地方他不是基督教嘛，或者是无神的嘛，他们拜科学嘛，拜自己嘛。那这个暗示，这个暗示这个将来的千禧年应该在世界上面是一个要发生的一个事实，因为目前没有看到。然后呢，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个奥秘讲的是奥秘了。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全家都得救，所以千禧年应该还没发生呢。所以这个已经保罗说是一个奥秘，今天是个奥秘，有点是一个预告性的，还没有发生性的东西，所以我们绝对相信说它是指一个特定的时期，是将来要发生的一个事件。好，弥迦书四章一到五节形容末后万民都要归到圣山，神的国度是一个不举刀攻击别国和平情况的。你今天有看到这种情况吗？我上一次讲了我的平安，这个世界平安难求了，对吗？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乐观，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糟糕。我觉得说经济什么可能都好，可是呢污染病那种的特发的病，人的残暴，家庭的破裂越来越糟糕。我并没有觉得说我没有那么乐观，觉得它是什么黄金时代，然后都是以公义持爱，没有，我看不到，我觉得 it's getting worse。 使徒行传一章六到七节，门徒问将要升天的主耶稣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耶稣说啊，只有父神决定。难道以色列国复兴就是教会吗？因为耶稣讲这句话就不现实了。他升上去的时候，接着第二章五旬节发生，教会就开始了。那耶稣说谎嘛，你走了之后过了五十天就发生了，你现在还说就有神知道，他假装不知道，不是的。但是门徒明明问是你复兴以色列国，他说你复兴教会，不要忘记了马太福音那边十六章那个教会已经提了，对吗？我要把这个真理的钥匙交的，所以那个教会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出现这个字，所以我觉得说不能够这样把它合在一起来解释的。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告诉门徒，他们又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那耶稣是跟这些门徒讲啊，你要坐在宝座上来审判，那请问这个岂不是好像是跟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很接近吗？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一节，门徒在那边争了，谁要坐在左边右边？如果耶稣说这个由父来决定，如果没有千禧年国度啊，哎呀，左边右边这个这是多余的讨论。因为是属灵的意思，大家都在那边做王，大家都因为用福音，教会因为讲求真理，所以我们呢就以好像这个地上里面呢去统治。我觉得今天的教会是越来越 weak， 你不要说统治，现在教会受迫害，什么统治？现在连同性恋都不能够随便讲，那还有什么乐观的觉得说这个教会还在那边统治？ We're not, we're the minority, do you know that? 你这个开放的宗教自由的国家都回头来逼迫我们，你还有那边想的那么乐观，觉得说 Oh, we're going to rule one day. No, you're going to lose your influence. More. 所以我很难接受啊，那么多类的圣经充满在这个全本圣经里面，都用这个象征式来解释，我觉得是你 you get yourself into a lot more trouble than 你 literal 去解释它。所以我比较站在这个保守这个观念来讲，特别 I'm very biased about 这个所有世界里面的末日是跟以色列有关系的，我就是单单看这个我就要接受这个灾前而不是这个千禧年的。好，那 and you think that you got that clear up, and the problem is 前千禧年派也要分几派，那分哪几派呢？灾前被提，就是呢啊，我们基督徒啊不需要经过这个七年大灾难呢，所以我们命好了，那现在死了就更好啦，啊，没有人想死嘛，所以呢啊，如果耶稣来的时候还没死，那怎么办呢？啊，号筒一吹响，噗，我不见了，然后那个世界这个灾难才开始， 啊，所以拍手，感谢神了啊！如果这个灾难，我想我也受不了了了啊！现在我每天在家里面，就好像就是灾难一样啊！那如果那个末世的灾难来怎么办呢？所以有一派说，嗯，我们是这个灾难来之前，我们就先被提了。那但是呢，有一派说，嗯，没有，你想的可美呢。啊，你基督徒呢？圣经里面有很多耶稣讲的比喻啊，啊，你不警醒就审判啊，拉出去啊，这个咬牙切齿啊，什么？这好像有这个审判。那其实天主教呢有那个炼狱，啊，天主教呢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天堂之间呢、啊，有个地方呢叫拘留所，给你打到半死啊，看你怎么个样子。你说的杂质都给你打出来了，那你最后呢干干净净才进天国啊。说他们有个叫 purgatory 这个观念，啊，那但是呢，有人说。啊，不过你挨苦子挨一半了、啊，啊，因为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了。所以有人说，哎，你只要最痛苦的三年半啊，又瘟疫的什么什么的，刀剑的什么都过了以后啊，嘣，最后的你就上去了。那你差还有一派是什么呢？灾后被提哈、啊、，OK， 你总是有这个题呢，就是有人这样提，有人说 ，no， 啊，你基督徒都是要去完全经炼过 ，OK， 才能够被。主接纳，还有一派叫做分批被提论啊，头等的最中心的那一批啪上去，那些还要需要练一下的，就是次等的 second class 教会里面大概只有60分70分的，那些的人呢就要练到大概要80分的才上去，最糟糕那种20分不及格的那个就要练到及格才上去。OK， 因为他们想到说不是有暗财分影吗，所以耶稣可能对每一个人审判都有不同的 I don't know。 那无论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哈，你看这个图片哈 OK， 这个灾难哈被提，这个叫灾前被提，你看这里灾难，灾难当中过了三年才上去的，这个灾中被提，然后呢灾难之后才被提的，这个叫做灾后被提。OK， 嗯、请问你同意哪个说法？为什么？要来了啊！听了课之后呢，要 make a conclusion 呢？认为灾前被提的举手，还是那批的了哈？你们哈，死都不改哈，那么 convincing 呢？灾中被提的呢？有人吗？啊？苦受一半呢，哈、啊，才有结果的。好，灾后被提啊 ，OK， 有三个勇敢的人哈。那我们先问那个少数的哈、啊，给你们有发言权。喂，你为什么相信会要灾后被提呢？啊，陈州啊，你代表他们，代表你自己，不要代表他们哈、啊。你觉得呢？你为什么相信灾前被提？OK，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是最糟糕的，嗯，啊，最糟糕的就是，你看你有一天都没有基督徒，你不要说今天呢、啊，哎呀，你基督徒很有爱心啊，我都很感谢神带领我到这个教会，受到基督徒的帮忙啊，等等，啊，有一天你想，其实都没有基督徒，那这个世界会更好还是更糟糕？你想，如果有一天世界没有基督徒，是更好还是更糟糕？那这个就帮助你来决定说，那你会去看启示录那边的形容，是形容是哪一个时期的 ？OK， 好了，你认为基督徒会堂又是介绍哪一个派别的呢？是啊，在保守派里面的最保守派，就是前千禧里 前千禧年论的灾前背体拍。啊、这个是 the ultra ultra conservative 的。OK， 因为他们对圣经所有的解释都一贯性的。第一，他肯定以色列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啊，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应该，除非有特殊原因，不然的就先字义解释，好，才去研究说有没有必要要灵义解释，而不是 automatically 就先灵义解释。OK， 但是呢，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头一个的学期啊，我去 Fuller， 好，那个是1991年的秋天啊，九月。那部 day 之后就上课开课，我去上的头一堂课是 Thematic 新约的这个教授，他一坐在那边讲呢，他就那边取笑。那我们是这样的 ，Fuller 哈、啊、，Fuller 神学院在众多的神学院当中里面是被人家看为是 liberal，OK，、okay? 他说 We're not liberal，We're open。Liberal 是个很这个开放性的自由派的，好像就是完全是偏离真理的。他说不是，我们只是 open mind， OK。但是呢，我们常常呢一开玩笑呢，是拿什么神学院来开玩笑呢 ？Dallas， 因为 Dallas 是时代论的，哈，所以呢 ，Dallas 常常拿 Fuller 来，哈，比如说 Dallas 呢那些神学院，他们去图书馆的，去图书馆读书啊，都要穿西装外套打领带去的。啊，现在不是了。以前的时候他们是这个样子。我们富了的人穿短裤，穿的拖鞋，然后剃了那个头呢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去上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神学院作风跟各方面都不一样，从他们的作风到他们神学思想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教授呢是无千禧年论派的。因为他的传授的主他的那个师父也是无千禧论，就是他用来要我们去读那个教科书的那本书的那个作者。然后呢他一来就想哈哈哈哈，他说像 Dallas 啊，还相信这个什么的这个所谓的灾前背体，你看 啊他就叫他啊，哪有这样那么神经病去想这样的一种的理论呢？哦，耶稣头一次来降临在半空，然后呢这个教会背体了，有个复活身体跟他空中相遇，然后一同升上去了，然后呢就大灾难了，然后呢大灾难完了他又同下来了，然后一同跟他们做王了。他说这个叫做悠游 effect， 好像你悠游下没有落地，噗又上来。他讲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有那么可笑吗？因为你从小接受无神论，你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觉得人家讲那个是很好笑的，对吗？那但是呢，我就想说，有那么好笑吗？我觉得是你那个才好笑了，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吗？我读还是这样读啊。但是呢，虽然觉得很奇怪，但是你怎么解释贴上的那家那边讲说空中与主相遇这些字眼呢？如果你用字面来讲，这个神告诉我启示给我的，管我觉得好笑不好笑，就是神所说的。好，所以呢，如果你觉得你不能够接受它，你用一个以为更好的方法去解释它，那谁能够肯定你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一定是对的呢？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按照这个也是字面来看的话，我们来看支持这个灾前背提的一些论点。第一个，圣经形容末世降临的时候呢，都是那种像夜间的贼，远处的一声雷爆一样突然来的，霎时之间。我觉得这个跟圣经一贯性教导我们要警醒等候看守，我觉得说是一致的。如果我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哈，慢慢好转到那个千禧年，到那个黄金时期，基本上面你会感觉到说好像是慢慢来，我们现在还没觉得那么好了，所以我随便做个基督徒无所谓，因为耶稣在我这个时代是不会来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没有那种的 alertness， 对吗？然后我也发现说，地上的他前书那边所讲啊，他说信徒先背题，接着第五章才讲那个灾难的来临啦。如果你按照这个次序的时候，那明明他前面第四章想背题，后面才讲这个灾难，所以应该这样来解释，他才是按照保罗的那个思维啊。还有第五章第三节说他们不能逃脱灾难，那第四节说你们却不在黑暗里面，明显有他们跟你们的分别。那请问那个他们就是哪批人，你们又指哪批人呢？还有就是说 启示录三章第十节，主说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们的试炼。这个应许啊，虽然是向腓拉铁腓的信徒讲，但是呢每一次他讲完以后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讲的，有耳可听就应当听。我觉得圣经时候很多时候他的这个预言呢是两面性的，他好像又跟当事人讲，但是他也有跟那些以后要读的那些信徒来讲。我觉得有这种双重的意义，不只只有这里啊，所有先知所讲的话都是一样的。然后帖撒罗的后书二章七节提到有一个拦阻，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拦阻是什么呢？我非常相信这个拦阻就是教会。所以我说，你想象有一天基督徒都不在，这个世界没有圣灵去感动人心里面工作的时候，你想象这个世界里面会多糟糕。人的罪性，人那种的恨，人的那种互相的伤害，我现在会到了极点。还有呢，马太福音那边所讲啊，主说他将来的时候呢，就将绵羊跟这个山羊分开。如果信徒被提，本身就分开这个山绵羊，对吗？因为突然之间你以前认识的那些基督徒不见了，那留下来你知道就是那些 black sheep, right?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被提的事情，在灾前之前，那大家都一样的，那讲的这一部分要分别山羊绵羊就是多此一举了。那有什么分呢？都混在一起，对吗？然后呢，挪亚时代用洪水，对吗？然后罗德的时代神就降火烧了两个城。所以呢，对付的都是那些不信的时代，那些愿意相信的，罗德也好，挪亚也好，都得救。所以从这样那个论点，上帝为什么不给我们这个 privilege, 也是避免这个灾难呢？他当初也是只救一家人的八口啊， Why not us? 所以没有什么不能够接受的，没有什么说、oh, Why do we have a privilege? Well, the Bible 有先例啊。还有我觉得这个灾前被提论，你无论从文字上文下理来看，它比较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大部分圣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更好的解经原则，所以我个人愿意这样接受。好，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好，是，其实有些的其他派别的解经家根本就不把这一段放在末日来看的。他说今天的教会里面就是有这个掰子，有麦子，有绵羊，有山羊，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就像中国文革的时候教会受逼迫，就把这个绵羊山羊分出来，那有人不把它放在幕后来解释，但是就说对那个派别的人来讲的话，他们以这个来作为他们的一个支持。 so, 好像我说你同样的圣经，他们的解释也是不一样的。 So it's fine, it's totally fine, yeah. 那个只是针对耶稣来还存留的人。OK， 对我们这些已经去了主人的人就已经没有这个的分别。所以为什么主是单单就那段时间只是去训练那批人不训练别的人呢？其实黄先生讲的这个也是灾中被提的人是一个论点。我们广东人开玩笑说不见棺材不流眼泪哈，就是说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一直生命里面呢，我们的挣扎就是希望避免痛苦。很多人其实来接受这个信仰都是希望这样的。他有一个观念觉得说啊，基督教可以保护他，因为有个神来避免一般人要经过。其实呢有时候刚好是相反。好，因为神要在这边要做审判、公义跟炼净的，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也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是对一些人来讲，他可能是还没开窍，他到最后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矛盾就会来。present 这些东西没有任何 perfect 的东西，这个跟我们自己今天得救的救恩完全没有瓜葛，对吗？所以不是你不论你站在哪一个派别，这个都不会影响。你对相信主要再来世界要末日这个世界的暂时有一个新天新地，但是那个次序的话呢，如果你看这样一个图表的话，他就把圣经如果按照你字义的解释，他就弄出一个的前后的顺序了。今天我们活在是教会的时代，今天我们活在教会的时代，那如果按照我们相信灾前被提的前千禧年派的话呢，那所以当号筒吹响的时候，那些分批的已经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就首先复活，这个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讲得很清楚的。那所以呢活在存留的人就被提与主在空中相遇，那个时候呢开始头一个的审判，也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个不是得救不得救，那个是论功行赏，我给你那么多的恩赐，你有多少用出来？你怎么几十年基督徒都没有跟一个人传福音？你怎么那么影响不到你的配偶？怎么到今天还没有信主？你在家里面竞争那么坏，是那种的东西，有一天在神的面前句句都要招供。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相信审判，我们那个不是得就不得，就不是下地狱上天堂进火湖那个新天新地，不是了，就是你的行为，你讲过的话，你所做过的事情要在神面前交账。第二个就是开始那个羔羊的宴席，这个就是犹太人今天为什么就是他一直等着那个 Messiah 的 feast 嘛，他们一直过逾越节，那个等到那个，其实那个是将来的事情，跟他们那个救恩有瓜葛，但是他们还不知道哈。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七年大灾难，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个不法者沉沦之子所带出来的一些的一些呢的作为。然后呢到这个灾难结束以后呢，耶稣就跟圣徒呢因为在空中相遇了嘛，就一同全部降临在这个地上，那个才开始了所谓真正的千禧年，因为所有的信徒都回来了，这个世界里面呢就可以得到那种和乐全盛时期，因为基督徒跟主一同来 rule。 然后呢同时撒旦被捆绑一千年，所以他没有出来放肆，那只有基督徒来传达神的信息，所以那个所谓我们一直可想那个 utopia 那个乌托邦才刚刚才真正的开始。然后这个之后呢，圣经说撒旦被放出来，然后他做最后一集，他不甘心，他再去迷惑众国，所以所有那些在这个时候哈当中里面呢的那些没有真正悔改信主的，就跟撒旦一同联合来对抗，然后呢耶稣马上的审判就来了。然后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白色大宝座，那个呢就是说你的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面的话，你要么就去这里，要么就去那里，就两个选择，那个就是永远跟主同在，或者说永远跟神分开的那个的光景。然后呢我们所进入就是新天新地， 就是所谓的永恒。我自己一直在渴望，就是说，哎呀，我说旧的耶路撒冷呢，在地上都没有看过，有一天到新的耶路撒冷 I don't know how to appreciate it。 那所以说有生之年要到圣地看一看，要到圣地看一看。无论你相信是哪一派，但是这个东西是必定的。 Save the day, Christ is going to return。 你一定有这个观念在你的脑筋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过日子。我们进大学没有一个将来期望目标，要读什么系，什么毕业，将来想要做什么。你今天这几年就是混混沌沌过日子的，你也不会很用功的，你也不会很努力的，功课也不想教的，也不想整天去上课的。但是你看到那个日子，它就影响你今天怎么生活。同样，我们今天如果在世上面信徒，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的 date， 它就决定你今天还在世做基督徒的时候是怎么样来生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感谢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无论我们人的理解多会少，清楚还是糊涂，但是事实就要发生，因为你说过就要发生。让我们有一个警惕的心，不是在这边听听而已，让我们知道它会发生。因着它会发生，就让我们不随便，让我们为了要那个日子做预备，以致你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蒙羞，我们不会哀哭切齿。我们可以说，主啊，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等待已久。巴不得我们有使徒约翰的那种情操，说主啊， Maranatha， 愿你快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当中还没有这样的一种思考意念的话，求主因着今天的课，你就把这样的一种意念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向你祈求，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